好，那么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遍，我们到这儿为止。我们说某一种词后面能加 ing， 能加 ed， 它本身是什么词？动词。这个动词的本身它要加什么做宾语？人做宾语。而加了 ing 之后是形容词，是指什么？令人感到。而加了 ed 之后表示自己感到。 OK， that's all， next word。 下面一个是 receive。 receive means 收到和接到。这个收到和接到，那么我们要知道，所有的人一说起收到和接到，如果大家以前有上过二次的同学肯定会知道，你们老师肯定说过一个词叫 accept。 在座的有上过二次的吗？或者是自学过二次的吗？ receive 和 accept 两个必然是一个连在一起要求大家区分的词。 accept 和 receive 都表示收到，但是 receive 是一种什么样的收到呢？客观的收到。Accept 是一种同意接收的概念。这个 receive 是客观，什么叫客观？客观就是事实，对不对？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会收到这个东西，叫 receive something。 而什么叫 accept 呢？ accept 强调了一个什么接受？很乐意并且同意去接受，自然范围什么？收下吧，范围收下。好，那这个句子我们很好解释，有两一句话就能把这个两个动词说清楚，叫做 This morningI received a bunch of flowers. I received a bunch of flowers from a boy. From a boy. 今天早上我上 bunch of flowers 有一束花。今天早上我收到了，从一个男孩那收到了一束花。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束花我不能收，我受之有愧，对不对？我才教大家一堂课呢。那么这个时候我就会怎么说呢？ But I didn't accept it. But I didn't accept it. 但是我没有把那束花收下来。Understand? 我这个时候我就不会说 I accepted， 我就会说 I didn't accept。我没有同意接受，我又把那花又退回去了。就是这个概念。I received, but I didn't accept. 但是我没有接受。好，那像这样的这个概念我们大家就会知道，如果我们在前不久大家都会知道美国呢有很多的炭疽病毒，对不对？人家的最后如果一旦发现那个信上有炭疽病毒，你还会要收吗？你就不会要收了。但是不管你收不收，那上面都写着你学院的名字，你都会收到那个东西，是不是？那我就会说 This morning I received a letter but I 是 accepted 还是 didn't accept it？ Didn't accept it。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家的那个父母从外面给你邮寄来一个包裹，你就会说 I received something and 怎么样，我很高兴的就把它收下去了吧， and accepted。 好，这就是我们是两个接受，明白没有？ receive and accept。 但是我们除了这样的两个接受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叫收到，叫什么？习惯上还有一个收到用更简单的词叫 take， 也可以表示收到， take something。所谓的 take something 叫收到了什么，所以那么这个收到是什么呢？所以我们大家要记两个短语，一个叫做接受考试。我们常常说，哎呀，马上期末到了，我们要考试了，这个时候会说 the students should 什么什么的 exam， take the exam， 要接受考试叫 take the exam。 还有一种概念叫 take advice， 叫建议。什么建议？接受建议。所以这个接受建议和接受考试用哪个词？ take， 用 take。 所以它我们的不同的收到它会用不同的词。好，那这样以后我们在这个二次的时候又会多了一个让大家很麻烦但是却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你会在家里面坐着想，用不同的一个用汉语当中用同一个词，它在英文当中到底有多少种不同表达方式。今天我们学到了三个收到，一个叫 take， 一个叫做 receive，一个叫做 accept， 而我们以后还有一个词跟 receive 可以通用的叫 have something， 说我拥有了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我收到了什么东西 have something。 所以我们今天会说 receive a letter， 今天我们会说到一个 receive a letter from somebody， receive a letter from somebody， 收到从某人的收到了一封信，实际上就是收到某人的来信。我们又可以说成 have a letter from somebody， 我们又会说成 have a letter from somebody。 Now this is receive and have， then the last word 最后一个词 abroad 这个词它范围什么？在国外。我不管范围在国外还是国外， 还是去国外的概念。 abroad 就记住一个概念，副词。 abroad 要记它的词性啊，副词。什么叫副词？一说起副词，马上我就会想到副词是干嘛的，修饰动词的。所以那么它跟别的词具有一个最明显的不同的特征，就是这个词可以直接跟动词连用，不需要加什么词介词。所以我们的出国怎么说？本身应该出国实际上是到某个地方去，到某个地方就叫 go to 吧。但是现在问题是我们 abroad 这个词不需要介词了，直接说 go abroad， go abroad。 那出国定居呢？所谓的出国定居就是居住在国外吧，本身居住应该用 live， 然后 live abroad 就够了。然后我们出国上学呢， study abroad， 就直接一个动词加 abroad， 就表示在国外干嘛，在国外住啊，或者是去国外了，或者是怎么国外了，反正它是跟什么连用，动词连用，就 abroad。 OK， that's all。 好，那这样呢我们一共有三个词，就记住了没有？叫 exciting， 叫什么激动？令人激动的。还有一个 receive， 叫什么？收到。什么样的收到？客观上收到，不管你高不高兴你都会收到这个东西。好，然后我们有个 abroad， 要记好了它的什么词性，它跟动词直接用，不需要加介词。好，那么剩下的我们有 firm， 叫商行公司。我们一般大家最熟悉的在一册学了一个 company， 对不对？你把 company 跟 firm 放在一起就可以了，你把这两个词放在一起以后，你会说我有一个公司，你既可以说 I have a company， 又可以说 I have a firm。好，那么第二个 different and center， and now let's look at the text。 好，那么下面这篇文章我们得一起来读。 Now we'll read together， 我希望大家的声音能压过我的声音。 OK， 好，那么我们一起来读啊，叫 I have 1, 2, 3， I have just received a letter from my brother Tim. He is in AustraliaHe has been there for 6 months. Tim is an engineer. He is working for a big firm and he has already visited a great number of different places in Australia. He has just bought an Australian car and has gone to Alice Springs, a small town in the center of Australia. He will soon visit Darwin.From there, he will fly to Perth. My brother has never been abroad before, so he is finding this trip. Yeah, very exciting. 好，看来我们大家啊、哦，以后要稍微要今天回家要稍微注意一下你的这个语调，要稍微顿挫一点。所以刚才听了最后一句话，我最后两个词没读，我就听听大家的读音是什么。大家听了最后读音是 ，He is finding this trip very exciting.Very exciting， 你知道你那个 very exciting 之后，所有的人都睡着了。So 你在读音的时候，你就本身就是，他既然发现很快乐，你就想想我也很快乐，对不对？你会说 So he is finding the trip very exciting， 对不对？那这样你自己听的都会觉得快乐。好，那么所以我们要求大家要学会这种语音语调，千万不能哦一下子读下来全部都趴倒。好，那么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句话。第一句话叫 I have just received a letter from my brother here. Receive a letter from. 那我们大家都会说了，这句话以后从今以后大家收到所有的来信都会这么说了，对不对？ I have just received a letter from my mother, from my brother, from my sister, from my teacher, from 什么什么什么都可以了，对不对？好，那这句话又用说吗？ Just 跟完整时态连用，不用说了，对不对？好， and the这个 brother 是谁呀？ Who is my brother? Tim. 呀，后面这个 Tim 跟 my brother 什么关系？同位语，同位语。好，那然后说 he is in Australia. 他在这个 Australia. He is in Australia 是国家嘛？他在这个 Australia. He has been there for 6 months. 好，这个读音大家刚才不知道注意没有？ For 6 months. Months. 好，本身这个 th 会读什么？会读 month， 对不对？它按理说应该是夹在两齿之间的吧。那么但是现在它加了又加了一个 s， 我们就会说清辅音后面的 s 会读 s 本身，对不对？那么无意当中大家就会发现这个词它会读成什么呢？ months， 然后大家都会觉得你也费力我也费力，听的人费力说的人更费力，对不对？他还多词还多词。那么所以在这个表达方式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习惯，就是习惯上就把最前面这个音就省掉了，然后你会直接读成一个很简单 mensch mensch。 那有同学说，那我怎么知道你是一个月你六个月才会说 mensch？ 那你一个月怎么办呢？一个月他不读 mensch 啊，他读 month， 对不对？所以你一听就会明白 one month two months， 你看 一听就会出来，对不对？一个单数是什么数？复数吗？好，那么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面的这个词的读音叫做 has been there for six months， six months， he has been there， has been there， 这一句话把它先一起跟我重复两遍，不用跟我重复，自己重复两遍。好，你知道我让你重复的目的是什么吗？就是那个 has been， has been， 他到这儿已经有多久了？你看他这句话范围，他已经到那儿有六个月了，对不对？那么但是如果我们汉语当中一说他已经到北京有一年了，你的第一个概念肯定是到，到是什么？我们大家张口就会告诉我到叫 arrive。 那么所以肯定有人说他已经来了一年了，叫 he has arrived。 那你就犯了一个致命性的错误，就是 arrive 这个词我们以后说它是个瞬间动词，他到达指的一瞬间到达，他当脚一踏上这个北京的泥土，他就成了，他就表示到达北京了，所以他是不能延续的，像瞬间动词是不能跟段时间连用的。所以我们记好了，你可以说我已经到北京了， I have arrived in Beijing， 可以。一旦要跟时间连用，这个 arrive 就不能用了， arrive 就会怎么变呢？变成我们今天这个概念叫 he has been， 不能叫 been Beijing 哦。有同学说 he has been Beijing， 那你又错了，因为你一旦要变为 he has been Beijing， has been 我们都知道是 be 动词的完成时态吧，那你是让这句话一说，你会明白 he has been Beijing 就变成了 he is Beijing， 他就是北京，可能吗？他不可能是北京，他只可能是什么北京？在北京啊。所谓的他到北京，不就是他在北京待了一年了吗？所以这句话一定会说成 he has been 什么北京？ in Beijing for one year， for one year， 还能说 one years， for one year， 对不对？好，那所以我们今天以后会说到某地有多久，习惯上有什么句型？ has been 加地点，这个地点前面要加 in， 对不对？ he has been in 加地点。好，所以会说哎呀他到美国已经有两年了，他到美国有两年了。 he has been in America for two years， he has been in America， been in America。 好，这是我们所说的 he has been。 那有同学说那这个 there 前面没加介词啊，there 为什么没加介词？为什么比如说 he has been in there， 因为 there 是副词，副词不需要加介词，对不对？好，那么 he has been there for six months， 他已经到那儿有六个月了。 Tim is an engineer， 刚才大家读音的时候几乎没连读，所以我读的比你快。刚才大家没有发现这句话我停了半天才等你们上来的吗？这句话是因为你没连读，所以我读的就比你快。我们听力当中的第三个障碍就是连读，我们大家也是以后大家所面临的最大障碍。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看哦，如果这个句话单独读会说 Tim is an engineer， Tim is an engineer。 如果要连读的话，我们大家现在来看看会怎么连读。 Tim is an engineer， Tim is an engineer。 然后你会发现跟刚才的 Tim is an engineer 压根音就变了，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现在来看每一个词都可以连读。 Tim 和 is 的 miss， 对不对？is 和 an 这样 then。 好， an 和 engineer 这样前面是 n， 后面是 an engineer， an engineer。 所以每个之间你都画一个那个连读符号，连读符号知道怎么画吗？从前一个画到后一个，你看 has been in， 他就会说 has been in， 对不对？好，那么从前面一个字母画到后面一个字母叫做 Tim is an engineer， Tim is an engineer。好，大家把它读的然后读快一点，叫 Tim is an engineer， Tim is an engineer。 好，那实际上就是 Tim is an engineer， 说 Tim 是一个什么人，是一个工程师。好，说 Tim 是个工程师， and he is working for a big firm and he has already visited a great number of different places in Australia。 OK， 好，那大家要学会 第三个，大家要学会在读书的时候要尽量加快速度，非但要注意语调，你还要学会加快速度。因为你要所听到的这种 考试的时候你听到的都比较慢，但是真正你要走向这个其他西方国家的话，你会发现他讲话的时候速度非常快。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些那个美国电影和英国电影都能看得出来，他的那个一句话等不得一句话，甚至恨不得一口气就把它说完算了。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也要根据他要习惯他的语速，但是今天我们在这里面不是语速， He is working for a big firm. Work for. 我们现在大家哦要学会一点叫找到问题。所以我们说其实啊这个江博老师发明的这种什么激情联想法既是教学法更是学习法。就是你只要知道这个东西你会怎么去发现它，怎么进行联想，对你的这种学习自我学习非常有好处。好，那么我们来看看 work for。说 work for 的时候，如果我要是你，我会在家这么想。其实你要知道我的备课过程就是我站在你的角度，我会怎么想。我每次要备课要想怎么备课的，我都会说如果我这句话要是一点不懂的话，我会问什么样的问题，所以我才能得知你想要知道什么。所以你看啊， He is working for a big firm， 他说他在一家大公司上班吧，那我马上的第一个概念是他在一家大公司上班好像不应该是 for， 应该是 in 才对，是吗？那我应该说的是 He is working in。 那有同学说那不对嘛，他就习惯上 work for， 不对，有 working